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二和您见面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 MCLP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将和我们聊一聊数字遗产继承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谢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最近的新闻就有提到哈，这个立遗嘱并不这个意味着我们预想的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哈，比方说退休金就是一个例子哈。另外还有就是数字账户。这个数字账户呢可能比方说包括加密货币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啊，有些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呢，并且里边也有比较定期的这个广告收入，包括一些玩游戏的人哈，他这个游戏账户可能很值钱呢，或者里边就是说也充值了不少哈，就是说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哈，这类所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资产，这个与别的这个资产相比哈，在继承方面是不是一样呢？
原则上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操作的话就是会复杂很多。
嗯，
特别是一方面的话就是那个管辖权。
嗯，
因为这些数字账户或者是数字的那个平台的话，它可能管制的那个法律不是在澳洲。所以如果你通过澳洲这边的那个自继承权也好，或者是那个遗产的那个手续的话，那个澳洲的法院未必可以去管到一个海外的一个数字货币或者是数据平台的一个账户，然后从一个登录或者是密码那边的那个角度来说，就如果你那个遗嘱是没有注明说你的遗产是包含到数字货币，或者是要列出说你授权给你那个自执行人去帮你去操作这些数字平台的话，那第三方那一边可能会拒绝也给你这个使用权。
哦，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假如哈我们举个以我为例吧，郑女士，比方说我玩一个网络游戏哈，这个网络游戏呢还比较流行，然后呢我往里比方说充了200万呢，最终呢这个账户里面还留了100多万的这个价值，100多万的这个比方说资产吧，数字资产。最终呢比方说我写了一份遗嘱，写了这份遗嘱里面呢列明比方说这个资产，比方说这个账户我就将来如果是我不操作了我就给谁谁谁了，然后账户名是多少，密码是多少，写明并且呢把这个账户名密码也给他了，万一哪天呢就是接手了，让他接手了，接手了之后呢他有账户名密码，他也可以登录哈，所以呢他也可以动这些资产，但是呢同时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账户呢被黑了，被黑了，这个资产虽然没被动哈，但是呢他作为一个这部分资产的继承方，这个受益人，他呢就像这个在海外管辖权的这个相当于比方说游戏公司，他说你看我有这份遗嘱，这个账户名密码也给我了，但是不幸的被盗了，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给我拿回来，这样的话是也是可以拿回来的，是不是？
理论上是可以拿回来，可是操作上的话，首先你需要让那个这海外的那个平台去认可你这份遗嘱或者是那个执行权。第二的话就是有一些特别是媒体平台，它的那个使用条例是有注明说你这个账户是不能过户的。 所以就算你有这个执行权的话，你可能就不能过户到第三方的那个名下或自己名下，你可能就只能是有些比较极端的，就只能关闭这个账户，你要兑现或者是你需要跟平台那边去协商，看这个账户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是特别是那种社交媒体平台，因为这些就是比较针对个人的那个 IP， 所以他们那种平台的话是不会允许除非是商业账户了，个人账户是不会允许过户的，就算你要所有的相关的法律文件或者是那个执行权，这法院认可的执行权，因为他的那个使用条例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我如果比方说把自己的这个认证，所有需要认证的这个账户的信息留给这个受益人，然后呢账户名密码也给他，只要他能持续运作一下去，然后呢这个在海外的这些比方社交媒体公司或者是游戏公司，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本人操作，其实这么操作是也是可以的哈。
对，也是可以，虽然是有可能会违反到那个使用条例，可是如果你是能登入能操作，而且那个对方那边是不知情的话，那还是可以这使用得了的。
还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啊，我们知道啊，现在的密码非常多，就是很多人呢就用这个密码管理器哈，用密码管理器一下子管很多账户名啊密码啊。就说从现在的这个网络服务条款，根据您的了解和这个隐私保护来看的话哈，即使家属或者受益人拿到了这个密码或者密码管理器的访问权，直接登录并接管这个过世者的邮箱啊、社交媒体啊、游戏账号等等哈，包括云存储，会不会触犯相关的这个隐私法的这个相关法律呢？
隐私法是还好，因为如果你是有密码跟那个这有一个遗嘱注明说你是可以登录的话，那从隐私的角度来说，它已经是授权了你去这登录跟使用。那还是回到这原点，就是那个平台的那个使用条款可能不允许你泄露你的密码，然后也不允许第三方这登录。
除非你跟平台去协商哈，或者平台允许哈。
是的。
非常谢谢。这里是给我们的分享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当然了，如果您有解决了的法律问题的话，非常欢迎您分享经历和经验啊，让更多的听友参考。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是吗？喂，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好，郑律师好，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永居签证的事儿。我有个亲戚呢，他呢是疫情前就已经拿到了配偶的那个永居签证，但是因为父母年迈呢，这个体弱多病，他得在国内呢照顾。他是去年呢回来一次入境澳洲之后呢，拿到了一年的签证之后，到今年11月份。签证就到期了，那是不是还得回来再继续做一次签证呢？还是可以在网上自己做呢？
去那个永居这155签证的话，是在当地或者是海外都可以去申请续签的。如果这不管是海外还是当地，都是通过那个网络申请。那区别就是说，如果他是在海外申请的话，如果他那个签证已经过期了的话，他是不能入境的，他必须要等到那个签证批准之后才可以入境。可是如果他是在境内申请的话，他一旦递交这个申请，他还是可以留在澳洲因为那个155签证只是管说你出入境，如果你是合法用155入境的话，就算签证是过期的话，你还是可以导留在澳洲的。
我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永居签证，他还必须得他没有住满5年，但他每次都必须得回来澳洲，每年都得回来续签，就是签一次吗？还是必须得入境吗？
不一定要入境是因为他没有住满5年之内没有住满2年的话，他就不可以自动续个5年，他只能一年一年续。 那你每一年去的时候，你需要证明说你跟澳洲还是有亲密的那个关系的，
嗯，
比如说有亲戚、有财产、有工作之类的。那如果他整年都还没有入过境的话，那你第二次申请可能会比较困难。可是如果你在澳洲这边还是有家属或者是有财产的话，那还是可以申得到的。
嗯
嗯，如果他假如说今年因为父母年迈，他不能入境，十月份不能入境来签的话，他对他的永居签证有什么影响吗？
嗯，不会有影响的，对，不会有影响。这只是说，你每一次申请一年的签证的时候，你就证明澳洲这边你还是有亲密的那个关系。
嗯，那也就是说，他也可以就今年十月份之前签证过期，就是他的临时这个签证155过期之前，他还可以在境内也可以申请，是吧？
还是可以的，对。
就不用非得飞到澳洲来啊，因为这个老人
不一定，对的，不一定，
好的，好的，
谢谢刘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女士，是吗？王女士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您请讲。
你好，您好，是这样子的，请问，大家好，请问呢，律师，我家里老人家就是我妈妈。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中国，一个在澳洲。他90多岁了，在中国的孩子也70多岁了，自己都自有一个就病，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不能照顾老人家。一个是家庭关系很紧张，也照顾不了老人家。那老人家又不愿意住老人院，所以就来到澳洲，以旅客身份来澳洲。那请问有什么？有什么途径可以合法留在这里，但是不用给澳洲政府什么负担，自己买保险，医疗保险就费用自己负责，有没有这样子？
有那种临时的那个父母签证的，那这个是最多可以申请到10年。这个的话就是跟普通的那个是永久的那个父母签证不一样，就是等候时间不会那么久，然后也可是这个临时签证的话是不会拿到什么 Medicare 或者是别的那些政府的福利的，可是也只需要某一个小孩在澳洲这边去担保他就可以申请到这个5到10年的这个临时父母签证。
不用什么平衡。就是中国有两
个
孩子，
对，这个就
是
不用，对，这个就是不用的，因为是临时的。这如果你是申请永居的话，那超过一半的小孩必须是澳洲的那个永居或公民。可是这个单纯是那个申请这个临时的话，其中一个小孩在澳洲就可以了。
要不要有什么经济给移民局看这样子呢？
其实这担保的那个小孩是需要提供他的那个收入证明。可是不需要去付什么定金啊、押金之类的。
哦，行，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号码吗？
那郑女士可能需要现场查一下哈、那王女士您需要稍稍等一下下。
好。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热线节目，他可能我们的嘉宾
有条件就可以，还有具体就是没有啥条件呢，就老人家也没有什么身体条件要求啊。担保人也没，就是工资担保，也不用说什么 limit 有多高啊，怎么样啊？
对，就是不需要付对，不需要有一个担保金之类的。可是那个申请人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至少的那个收入来源这个签证是是类别870。
870，好，谢谢啊，谢谢律师。
好嘞，谢谢王女士咨询啊，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军律师，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您有解决了的法律问题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分享经历和经验哈，让更多的听友参考。郑律师做客今天节目呢，和我们聊的主要的话题呢是数字遗产继承的话题。郑律师还是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数字遗产继承的话题。如果比方说一个人没有在遗嘱中列明自己的这个数字遗产哈， 并且呢这个账号和这个密码也没有给其他人，然后过世之后呢这个账号跟遗产资产里面哈还有一大笔钱，就比方说是一个游戏账号吧，或者是是一个加密货币的账号，那里边这一大笔钱他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持有的这个公司就会联系他的找他的继承人呢，还是说自己就自动就收归公司所有了呢？
这个就是看那个公司是在哪里。
嗯，
如果是澳洲的那个法规的话，那比如说澳洲的银行账户或者是数字货币的账户之类的，如果这个账户是没有被使用7年或以上的话，那这个公司是需要把那个钱卷到给那个 ASIC 那边去保管的。那 ASIC 那边有一个部门叫 Money Smart， 那 Money Smart 的话就是各自的那个没有被领取的那个钱都是可以在那边去申请把它释放。你也可以登入那个网站来去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有没有任何的钱是被存进去这个信托账户里面的。可是如果是在海外的话，那就是不那就不一样。海外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关掉你，这因为你没有这太久没有使用的话，可能会关掉你这个账户。那这个存款的话就按照他们的那个使用条款来去管制。可是有多大的机会就是那个账户一旦被关掉的话，那那个钱就是会归公司所有。可是这个是因为是按照海外的那个法规而不是澳洲的。
嗯，就说从这个执行的角度来看吧，法律角度来看哈。比方说如果在这个遗嘱中仅仅提这个资产分配，而就是将这类包含比方具体账号啊资产明细的这个资产清单放在了遗嘱之外，这份清单还具有法律约束力吗？
这个清单如果是不是包含在那个遗嘱以内的话，那只能用来提醒这个执行人他有什么财产，然后是应该要去哪里来去来去接触这个账户，或者是来去拨款之类的。如果那个遗嘱是足够列出他的那个分配的那个比例或者是分配的那些指示的话，那这个执行人可以按照遗嘱去分配。那个名单的话，那个清单的话，那只是给他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而已。
哦，就说不具有这么强的法律效力的，就是吧？
对，因为他列那个清单出来之后，那可能会有一些变动。可能比如说他是写说要股权，然后他是立完遗嘱之后，可能会更换或者是买卖股票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清单的话，只能做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可是你在遗嘱里面就可以列清楚说比如说我所有的那个股份要给某一方，我所有的车辆或者是我的嫁妆之类的就是给某一方，然后就是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执行人来去搜索，然后决定哪一些遗产是被归为了哪一个类别的一个继承权。
非常谢谢郑伟俊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向郑伟俊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还是这个话题啊，郑律师，我们知道比方说加密货币哈具有这个高度的去中心化和这个匿名特性哈，如果一个人生前没有妥善交接的话，并且一旦遗嘱中提及的也不够清晰，家长的这个家属啊，包括这受益人很难往往找回哈。就是说，根据您的了解来看，从实际操作来看，立遗嘱人应该怎么样如何，比方说更合规、更安全的，尤其是在这个遗嘱中对这个加密资产做出安排呢，才能确保这个执行人或者是这个受益人合法的来拿到呢？
首先就是要看那个是平台的这个使用条款，它里面的话肯定是会写说，如果他比如说破产啊，或者是去世啊之类的，他的那个账户会怎么样去处理。那如果他是不认可这个处理的那个方式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要找一个他觉得是能受到保护的一个平台来去交易。 这如果有些这小一点的或私人这些平台的话，他们那些条款的话可能就不会写的那么的那个官方。额外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就是签一个生前的这个委托书，就是那个 power of attorney。那虽然这个是遗嘱之后是使用不了的，可是如果生前是有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的话，那这个执行人的话是可以提前去使用这个 power of attorney 去帮他去操作这种数字货币平台。
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还是这个数字遗产的继承的话题啊。郑律师就说，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啊，如果想在这个立遗嘱的时候把这个数字遗产就是纳入其中，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的第一感觉，感觉这个传统的这个纸质遗嘱好像不够方便或者不够全面哈。就是说根据您的了解，比方说现在有没有比较全面或者是更不容易有偏差的方式来这个确保继承的这个顺利性呢？
这新一代的那些遗嘱的话都会有一个特别针对数字货币的那个条款。就是有包含到那个个人的那个社交媒体账户，有包含到他的那个电邮，有包含到是他有些交易的平台，所以他那个这条款的话都会指定说他是授权他的那个执行人去替他去继承跟操作。所以就算这如果按照那个条款的话，就算那个执行人是没有密码或者是没有登录的那个信息的话，如果他是有这个条款的话，在澳洲境内还是可以使用这份遗嘱跟条款来去让那个平台去释放那个相关的那个是密码或者是给他进入来去操作的。可是这操作的那个范围，这如果你是按照遗嘱来去操作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你完全释放，你之后都可以使用，或者是它是有一个有限制的一个使用权，就是你只能下载不能去转让或者是过户，这个就是看那个平台的那个使用条例了。
所以平台的使用条例非常重要，还要仔细的研究一下是吧？
对，
非常谢谢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做客今天节目的郑伟军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是吗？喂，李女士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有一个房产，我想过户给我的孩子，那么我又想给他签订一个就是借款的协议，来保障这个房子将来不被分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借款的协议的话，需要去公证才能有效力，还是说等他将来如果遇到什么家庭的纠纷的话，不用做法律的这个认证也能拿出这份协议来保障呢？
最有保障的就是这那个协议就是有律师通过律师来去签，然后这如果是讲到家庭法，比如说未来离婚分这财产分割的这个流程来走的话，父母给儿女的那个财产或者是钱的话都会被列为那个赠与的，除非是有一个被认可的一个协议。那如果你是用一个借款协议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我会建议这那个协议也必须要抵押，就是把那个房子当做那个抵押品。然后那个借款协议的话里面必须是有这普通的那个商业的借款协议里面的条款，比如说利息、还款时间之类的。然后小孩也必须要按照这个协议的条款，比如说还利息或者是定期还本加利的，这样子来去操作，法院才会把它被认可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借款协议。 不然的话，如果单纯是签一个协议，然后就是十年八年之后，如果小孩离婚之后才把那个协议拿出来，然后也证明没有过去都没有任何的还款记录之类的话，那法院给这个是不看判定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那个可能性就会比较低。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到说要把房屋做抵押，这个我不太明白什么抵押呢？
就是跟那个银行借钱给儿子买房一样，就是你现在是借了钱给儿子来去购买你这个房子。那比如说那个房子那个价值是100万的话，那你的这个借款协议就会说，你必须要在比如说10年20年之内把这个100万还给你。那他就是会这你就会在他的那个房产上设定一个 mortgage 或者是一个 caveat 来限制他转让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就会变成这还这个100万的那个抵押品了。
那也就是你的意思说，也就是说那房子的那个title 还是在我的名下吗？不是，
没有 title 还是在，对 title 是转让过去给儿子的名下，可是这第一顺位的这个抵押权的那个人就是会设定在你的名下。
哦，好，我明白了，谢谢你。
嗯，非常谢谢林女士咨询哈，祝您顺利啊。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线上其实是有听众在等候的，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线路给我们接进来一下。可能我们的系统稍稍有点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再来稍后再来尝试哈。郑女士，其实在之前的我们这个热线中就提到这个遗嘱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很难包含的一个东西叫退休金，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super 哈，不会自动成为这个遗产的一部分，需要单独签署。我当时直译过来叫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身故抚恤金指定书。能请您再在节目中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退休金继承的不一样吗？
嗯，对，因为退休金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信托，所以信托你这信托或退休金里面的那个财产就不会被列为个人的财产，所以就是如果这个这个人是去世了的话，他这个财产的话还是被那个受托人来去保管的。所以按照信托里面的那个规则或条款啊，如果这个人去世的话是按照这个条款来去分配这个财产的啊。那如果你没有指定谁要去继承的话，那他那个信托就会有一个这规定的一个一个继承的一个方式啊，未必是按照遗嘱，也未必是按照配偶啊之类的去走。所以就是如果是有那个是 super 的话，最好是先查一下他的那个继承条款，如果你是不认可的话，那你可以就是提出那个beneficiary 的 nomination 的这个表格让他们去保留，那如果未来是需要使用的话，他们会按照你的书面上的意愿去走，而不是按照遗嘱，因为遗嘱跟那个 super 的那个规则的话是分开的，因为 super 的那个财产不是你的个人财产，也不能按照那个遗嘱去分配。
嗯，非常谢谢郑女士给我们的简要的分享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先讲。
哎，律师好，姐姐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持600号签证进来以后申请820签证，
是，
喂，听见吗？
听得见，您先讲。
听见。
需要是满足什么条件？您是说是吗？
是820已经申请了之后，就有个 BVA 对吗？这个还可以持600号签证出国吗？在一年有效期之内。另外，这个820签证申请之后，可以申请 Medicare 吗？
对 ，OK， 所以那个820提这你申请了820之后，你那个 BVA 就是那个 Bridging Visa 是在于你的600签证过期之后才自动生效，所以如果中期你是600还没有过期之前， 你使用它离境的话，那就是看你能不能再继续用那个600来去入境，就是看你那个600签证是不是多次往返的。如果是的话，那你在那个600的那个期间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可是一旦过时的话，那就是 BVA 的话就会自动生效。如果是针对820跟801的这个配偶申请的话，一旦申请是可以申请一个临时的一个 Medicare card。
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的解答以及听我们的咨询，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哈，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